是在489页哈，旧约的489页。好，下面弟兄姊妹啊，我们肃穆恭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我来诵读。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羊、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和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青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话语的面前，请你使你的话语能够如大光照耀，进入黑暗，能够光照我们的心，也能够指教你的百姓，让我们的愚钝能够去除，从你而话语而来的聪明智慧能够来赐给我们，也特别的求主眷顾你的仆人的话语的讲解，你的百姓聆听，也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愿主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有大有圣灵的作为，在我们此刻当下的生命当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路易斯啊，C.S. 路易斯有一本名著啊，叫《裸言》啊，《裸言》它的英文名实际上是叫《Till We Have Faces》啊，就直到我们展露我们的面目啊。就裸言这个故事当中呢，它借用了北欧的神话故事，但是讲的其实是基督教的这个理念哈，就是一个国王两个女儿，大姐叫奥洛尔，小妹叫赛姬哈。奥洛尔很丑，所以呢，她就一直戴着面具，戴着这个一个面罩哈。那后来她成为女王哈。那赛姬呢，为了拯救整个的国家在饥荒当中，他被献祭了啊，他被献祭了。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当然是虚构的哈。那实际上他没有死，而是进入到神的宫殿。所以奥洛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相信这些神灵的存在，所以他就认为是愚昧把他的姐姐给害了，给他妹妹害了啊。他很爱他妹妹，他要去营救他妹妹，没想到他见到了他妹妹哈。见到他妹妹时候，他妹妹看到的是黄金宫殿，但奥洛尔眼中看到的是荒场粪堆啊，就是他看到的是，就同样一个场景在他面前，他妹妹啊，就是并没有死的啊，妹妹实际上是复活一样的存在哈，就是他看到的是黄金宫殿，他却看到的是荒场粪堆哈，就是同样一个世界，却有完全不同的一个眼光哈。当然就是最后这个故事的结论是，其实不是神是恶的，不是神不存在，而是奥洛尔，被他的骄傲蒙蔽了双眼，啊，当他揭开面纱的时候，揭开自己心中的屏障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看清了这个世界， 他也才发现了自己的丑陋哈。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经文也是哈同一个场景啊，但是两个人啊，实际上是非常亲密的两个人，夫妻却完全是两种生命的反应，两种眼光去看待哈。就是今天我们特别的借着大卫带领以色列民迎约柜进入耶路撒冷这个事件来思想，在基督里活在神的面前。在基督里活在神的面前，你才会有真喜乐、真盼望。好，第一点哈，大卫的谦卑啊；第二点是米甲的傲慢；第三点是基督的降杯哈。我们今天分三点，非常简单哈：大卫的谦卑啊，米甲的傲慢，基督的降杯。就是大卫迎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城，实际上在我们读圣经当中，往往会忽略。往往会忽略，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比之击杀歌利亚，比之大卫被扫罗击杀，比之大卫辉煌的战绩，似乎这个事件不足一提。实际上，在整个的大卫的生涯当中，甚至在整个的旧约当中，这一事件都是顶峰事件啊，这是在圣约历史当中、救赎历史当中最高光的时刻，至少是在旧约是最高光的时刻。啊，旧约圣约的启示的高峰是大卫之约，而大卫之约的核心实际上是约柜迎进耶路撒冷。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天上的王权与地上的王权的合一。这代表着神的宝座与他弥赛亚君王的宝座的合一。哈，这代表着神对他百姓的悦纳。为什么扫罗的时候约柜没有迎进这个都城？而是在大卫的时候啊，因为大卫才是神心意当中那位作为代表的君王哈，所以这不仅仅是旧约的高光时刻，实际上也是大卫他作为个人、作为王，他的所有的生涯当中的最高光的时刻。如果你往后看的话哈，就第七章就是大卫之约的立定。为什么？因为上帝悦纳大卫，大卫家、大卫的宝座，然后约柜来到了这个。约柜和王权合一之后，上帝才给大卫启示的大卫之约哈。而在这之前的事情也非常具有戏剧性，就是约柜几经波折进不了耶路撒冷。为什么？之前约柜是暂时放到了应该是基比亚。那么大卫现在做了王了，他想把约柜迎进来，结果在迎接约柜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乌撒被击杀，乌撒被击杀哈。为什么？因为他们用了错的方式，没有按照上帝命定的方式来运送约柜，用牛车，而且敢用手去扶约柜哈。用24普罗话说，乌撒的问题是什么？乌撒竟然认为自己的手比地上的泥土还要干净啊，或者换句话说，乌撒竟然认为就是地上的泥土他的手没有地上的污泥土更污秽。我们罪人是不能触碰神的哈，约柜代表的是神，所以呢，到了历代志哈，我们如果在历代志15章你会看到乌撒事件之后，然后呢又把约柜放到了俄别以东家，结果俄别以东家大受赐福。哦，原来约柜不是遭灾的，原来约柜是可以得福的。这个时候大卫王才愿意考虑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城，而这时候他的预备可能要长达半年。就是重新的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怎么去运约柜，重新的来重整这个祭司群体，然后呢各按部就班各就其位，然后呢用非常盛大的典礼把约柜迎进了耶路撒冷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他们都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大卫穿着细麻布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而且呢走了6步就开始献祭。有的说是每走6步就献一次祭那这个可能比较复杂，但可能是刚走了6步就开始，但实际上这个距离并不远，可能有40里地左右三四十里地左右可能但是呢徒步实际上会很长时间那至少这是非常的一个重大的庆典，而且在这个庆典当中参加的人如果是合成的人都参加，至少也有2、3万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刚开始，人没有那么多时候，至少有2、3万。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庆典，而且呢，非常的谨慎，因为约柜之前运约柜发生的这个击杀事件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载歌载舞，而且呢是脱掉了王袍，穿上了以弗得。很多人一看到以弗得就觉得大卫是不是僭越了，穿了祭司的衣服啊？两种解释啊，一种解释，即使他穿的是祭司的那个以弗得，他这个时候扮演的也并不是祭司，因为主持这个典礼的应该是祭司，他只是作为王，作为百姓的代表，但是主持迎接约柜的一定是大祭司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大部分的解释是说，这个以弗得只是他的短袍啊，一般穿在里面，短袍可能到膝盖啊。然后呢，这是以色列人当中普遍的衣服，因为大祭司的以弗得，他的特殊之处还不只是在以弗得本身，他还有胸牌，还有宝石，而大卫并没有穿大祭司的那些全套的这个装饰哈。所以呢，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就把王袍脱下，然后穿上普通的衣服。那么后面米甲说你在众人面前露体，那么这个其实是并不是如此的啊，在历代志上记载，他实际上外面还套的有衣服啊，并不是他说的那样露体，他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可能胳膊和小腿是露出来的啊，一种载歌载舞哈，非常的欢喜，忘我的激情澎湃的，按捺不住的与众人同乐的哈，那么。在这里哈，这不是轻贱哈，也不是僭越祭司的位分，这是真正的谦卑哈，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是大卫知道这个时刻他背后的意义哈。但是呢，就是大卫似乎又很傲慢，为什么呢？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米甲挤兑他，米甲讽刺他，数落他，那么他的回话似乎听上去很难听哈。在第21节说，这是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为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以色列，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当米甲讽刺的时候，好像他说，哎，我就跳了，我就跳了，因为我是王哈，你们家已经被废了哈，你现在说我呢，你想想你家的结局吧哈，实际上不是一个夫妻的吵架，大卫此刻说的是事实，真的谦卑，谦卑不是故意的客套。谦卑的是事实，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把人放在人的位置。谦卑是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上帝的确是把大卫放在了王的位置上，他之所以这样的去荣耀上帝，去跳舞，也是为了表明对上帝的感恩和赞美。而这是大卫说出的，是一种平铺直叙的表达出来的一种现实的场景，并不是一种骄傲的傲慢的表达哈。所以呢，就是。大卫前面跳舞是谦卑，然后呢，似乎非常生硬的回应米甲的傲慢也是谦卑哈。他按照神的吩咐来去迎接约柜，按照神的吩咐来敬拜神，按照神该得的荣耀来去归荣耀给神，按照该得的位分来看待自己啊。谦卑的人其实不会考虑是否谦卑，是否丢人，谦卑的人会忘我。所以此刻大卫的情绪不是说哇，我好敬虔啊。我与民同乐哈，我是一个多么这个平易近人的王，不是的。此刻他的情绪是喜乐我们可以看上下文喜乐哈。一个谦卑的人最大的精神特质是喜乐，而不是到处对比谦卑不谦卑哈。所以大卫跳舞大卫迎接神的约柜因为大卫看到了这背后的真实的意义。那么这里面特别的说，大卫就是在神的面前跳舞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英文是 before Lord 连那个面都没有就是说就 before Lord，就是整个作为他作为人的存在，在上帝的这个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对照当中互动当中而三次出现了 before Lord，三次出现了在神的面前三次出现在神面前，非常有意思的这里面出现了三次形容米甲的话，叫做扫罗的女儿米甲，扫罗的女儿米甲，扫罗的女儿米甲大家可以注意有三次那我们来到第二点米甲的傲慢米甲的傲慢我们中国常话说一人项羽，满战满座不欢大家正在聚会觥筹交错，突然有个人在旁边。哭泣失恋了大家可能整体这个气氛就被打破了就是一人项羽， 满座不欢哈。那在这里这个场景是什么呢？啊，众人欢喜，一人睥睨，哈，睥睨哈，用一个比较小朋友可能不太熟的词哈，就是斜眼鄙视的俯视看你，睥睨哈，睥睨群雄啊，就斜眼看你哈，就是非常的傲慢，非常的傲慢。那米甲他的确是高高在上的哈，因为他在窗户里往外看。这可是一个震动全城的神国的重要时刻，倾巢而出啊！即使没有正式参与正典的，可能也在旁边欢呼啊，就像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哈，何塞纳何塞纳哈！但是王身边最亲近的人竟然站在窗户上冷眼斜看，而且满心苦读哦，这个对比是何等具有戏剧性！是非常的让人震惊哈，让人震惊哈。大卫如此的欢喜快乐，他的妻子却跟他如此的似乎天人两隔哈，他们的心离得很远哈，离得很远。作为大卫的妻子，她丈夫的热情，她丈夫的喜乐，她丈夫内心的波动，她丝毫触及不到。另外，不要忘记，大卫既是她的丈夫。也是他的王啊，大卫是以色列民的王哈，他丝毫触及不到，他全程是非常冷眼的旁观，不在场哈，整个是不在场状态。他是拒斥的，他是反感的，他是难以忍受的，他是苦读怨恨的，他是冷嘲热讽的，他是论断审判的啊，在窗户上观看圣经上。说了一个词哈，心里就清楚他，你怎么知道心里清楚他？是圣灵启示的啊，别人不知道，圣灵知道。就是轻视这个翻译，英文是 despise，就是翻译成鄙视，其实更准哈，就心里鄙视，啊，鄙视她的丈夫，作为君王的她的丈夫啊，多少的妻子是这种眼神看她的丈夫的哈？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夫妻关系的啊。在米甲这样一个昔日的公主的眼中，这一切显得如此的粗俗，如此的不体面啊，以至于大卫欢欢喜喜回到家的时候，啊，粗俗的话说哈，就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哈。大卫给很多人都祝福哈，而且呢，献了燔祭，还献了平安祭。平安祭在旧约当中，平安祭都是众人献完祭之后都要共同分享祭肉的，表示神人相安，这是平安。所以大卫给很多人都分了，就每个人都分了，这个量实际上是很大的。你想想啊，绝对人不会少了哈。在到了所罗门时代，但凡有三大节期啊，在耶路撒冷的人聚集都超过10万人，都超过10万人哈。就为了那个三大节期的庆典，而大卫时候规模就小一点，我们就说3万，你就想想这得多大的量，每人一块饼，那是3万块饼，每人一块肉，那得杀多少牛啊，宰多少羊，一个葡萄饼哈，众人各回各家了，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时刻，而大卫可能约略知道自己的家属有人没去啊，或者说女眷不方便出来，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这里面很明确，第20节说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结果找到了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啊，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婢女眼前露体啊！”他是鄙视这些人的臣仆婢女啊，这都是下等人呐、啊，好大的荣耀！这完全是反讽的话呀，好大的荣耀啊！你好圣洁呀啊！说实话哈，一这是大卫王，二这是古代世界，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妻子这样说话是多么的严重啊！大卫没揍他一顿，其实已经轻的了哈啊，所以不要觉得大卫骄傲，大卫实际上是非常的平和的告诉他实情哈，因为我是被上帝高立的王，所以我要敬重上帝哈，而且某种上大卫暗示了你不要。念念不忘你王的尊王王室家族的尊严和这种威严，而是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哈。所以她不是轻贱她的丈夫，她不是鄙视她的丈夫，她是鄙视上帝。 他是不敬畏上帝啊。大卫活在神的面前，他活在他父亲昔日的属人的地上的荣耀当中，王室的辉煌当中，王室的傲慢当中，王的傲慢。他本来不该成为局外人，但他却实实在在成了局外人。就像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局外人啊，其实就算再不情愿，你作为大卫的妻子啊，你哪怕装也要装一下，对不对？表现得如此的不留情面哈，他身体不在场，他的心也不在场，不仅不在场，而且是站在一个高高的位置来评判，来评判哈。所以不要以为都是世人在鄙视教会。以及教会背后的上帝啊，实际上很多人来到教会，他没有喜乐，他没有释放，他没有自由，因为他心里压根儿不喜欢教会，他心里压根儿就是看不起属神的百姓。你们是一群社会边缘群体，听完道我要赶快离开，只不过迫于宗教的要求啊，有多少人是这样哈？他是最接近王族的，他是应该最接近神的。想想大卫写了那么多诗篇，与神的关系那么美好啊！如果我们要论断，我们真的可以论断大卫没有带领好家庭哈。但是米迦的成长经历是有点特殊的哈。啊，他被父亲作为一个诱饵啊许诺给大卫啊，结果呢，为了整大卫啊，大卫。满足了他，也杀了很多非利士人，结果他并没有把大女儿许配给大卫，许配另外一个人。而大卫成为王之后，又重新把他接回来，因为这本来就先聘给我的，啊，大卫是守约的哈。所以呢，他某种程度上一直活在这种傲慢当中，我们不得而知哈。但是可能约略大概知道啊，他曾经救过大卫啊，他也是恋慕大卫的啊。但是他有一次救大卫的时候，大卫从楼上逃下去。他假装床上躺着大卫，他里面放的是神像啊，就可能他是拜偶像的啊。不要忘记他的父亲是什么一个人啊，性情极其古怪啊，交鬼啊，然后杀祭司，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啊，并不是说原生家庭害了他哈啊，你的原生家庭可以很糟，但是上帝给你的新家神家可以改变这一切。我们只能说，他不只是血统上归属大扫罗家啊，他灵性上，他属灵上是归属扫罗家的哈。所以这里三次提醒我们是扫罗的女儿，他这里在提醒我们，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他的属灵归属，实际上他是大卫的妻子嘛。你到底是在属扫罗家还是属大卫家？你到底是属该隐的谱系？还是属亚伯的谱系，你到底是在亚当里，还是在第二亚当里，也就是在基督里？国度征战，两个家族，并不只是基督教会和世界的分别，也是在教会当中的分别。我们不能彼此论断，我们往往也看不清。但是我们自己省察自己的心，你到底是认同米迦，还是认同大卫？你到底是属第一亚当，你还是属第二亚当？诗篇118说：“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啊，这里的王子实际上应该翻译成人间的王。实际上，这个世界我们从古至今不都是盯着王家吗？就今天，哪怕是一个无王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在最高领导的位置上也是如此哈。大家为了抢那一把交椅，可以。豁出身家性命，因为这里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可以生杀予夺啊！这也是我们常常最惧怕的。这是在中国教会很多的教会最惧怕的，就是政治的逼迫。实际上，我们过于害怕这种逼迫，其实就是你投靠和依赖王子，过于依赖耶和华了。你忘记了耶和华才是那个真正生杀予夺、最后审判的那位公义的至高者。实际上，你最终依赖那一位，还不是人间的王，而是自己。在米迦的心中，她是女王；在米迦的心中，大卫算什么？ 在明讲的心中，王就应该有王的位置、样子，怎么能够和光同尘？怎么能够跟这些普通人在一起跳跳蹦蹦、唱唱乐乐啊，成何体统？王就应该威严，王就应该不怒自威，王就应该拒人千里之外。实际上，这种本来应该是属于约柜所代表的神的约柜，你不能随便靠近啊！人自封为王哈。最后这段经文最后说，扫罗的女儿米迦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我们并不会直接的等同于不生养孩子就是咒诅，并不是这样啊。但在这里毋庸置疑，对米迦是一个咒诅啊，这是上帝。我们具体我们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发生，但是上帝给他的审判哈，这实际上并不只是代表他的悖逆在遭这个审判，也代表扫罗家的终结。就上帝不使扫罗家透过大卫有后裔，王族的后裔从大卫而出哈。大卫喜乐丰盛，而非苦度荒芜。但是米迦他的生命不结果子啊，远离耶和华。看不到你和神真正关系的，你的生命终将一片荒芜，你堆砌的一切都会成为瓦砾废墟，最后只有苦毒、怨恨哈，没有果子，没有喜乐，没有生命，没有安慰，没有未来，等待这样的人的只有审判。我们来看第三点，基督的降杯，在。刚才特别引用的大卫回应米迦的那段话当中啊，大卫说：“我也必继续说啊。”说完，上帝使我成为以色列的王。他继续说：“啊，我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你看我为轻贱，其实还不够轻贱啊！我看自己更轻贱，我会更加卑微。我自己看自己为轻贱，我就是要与那些。”为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城欢喜的婢女、普通人而认同，啊，在神的面前，我和任何的以色列民都是一样的，我没有什么特殊啊。约柜我们不要忘记是干嘛的哈，约柜当然意义很多哈，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圣洁的同在，当然那也是赎罪的地方，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去弹血。包括所有的献祭也都是在约柜面前进行的，它代表的是上帝的给出恩典，它预表耶稣基督，它预表它代表赎罪，它也预表那一次到永远的赎罪哈。所以以色列民他们不会靠这样一位卑微的王而得救，当然大卫王的谦卑给整个以色列民带来了极大的祝福啊，因为他的谦卑，上帝就建立整个以色列国。但是最终大卫的家族安在哉？啊，到旧约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管南国还是北国啊，都烟消云散啊，都国破山河在哈，圣殿也都被毁哈。所以大卫的卑微是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姿态啊，应有的姿态。但是大卫最终。不能够拯救以色列民，真正拯救以色列民的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一位真正的降杯的真正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哈。约柜引进耶路撒冷是大卫生涯真正的高峰哈。那么，但是呢，这个高峰只是一个影儿，它指向的是另一个高峰，就是以马内利。我们看看以马内利和。约柜进入耶路撒冷是同一个逻辑，就是神与人同在，至高的神怎么与人同在？最终不是在约柜，最终不是在耶路撒冷，最终是在道成肉身，既是神又是人的那一位上帝的独生爱子那里，真正的实现了神人的合一，神的合一啊！但是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本身，他并不能带来合一哈，而是他要赎上罪的代价，他要真正来实现。约柜所指向的这个赎罪啊，所以最终那位被世界所抛弃、所杀害的耶稣基督，那位羔羊，神的羔羊，他死里复活，就真正的把人带到神面前，真正的实现了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真正的实现了 道成肉身，住在人间啊，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哈。所以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被他的妻子所鄙视的大卫，成了上帝合上帝心意的君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啊，穿的以弗德啊。如果我们说以弗德指向祭司的话，那么他就像麦基喜德啊。麦基喜德是仁义的平安王，他一方面代求，另一方面他又是王。但是真正的麦基喜德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哈。真正降卑的也是耶稣基督哈，他从高天之上来到人间哈，所有的方面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降卑，都是一种束缚哈。他离开天上的荣耀，取了人的样式哈。人多不方便啊！这身体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他还进入律法之下，他本来是律法的颁布者，他要进入律法之下啊！好，你是养鸟的，做了一个鸟笼，结果你把自己做关在鸟笼里啊！他活在罪人当中啊！他生在马槽里，他没有生在王宫当中哈、啊！他洗门徒的脚，他担当罪，他背负十字架，他赤身受辱，他列在罪犯当中。与两个强盗同列被钉死，哦，这是真正的降卑，就像刚才牧师所念的腓立比书2章哈。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忘记了降卑，我们不要忘记了升高。所以耶稣基督的人生是一个大 V，是一个 victory 哈，他降卑，他升高哈。所以在基督教里，在上帝的世界当中。先有降卑，才有升高；先有受苦，才有得荣。跟这个世界的逻辑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是趋利避害的，这个世界是急功近利的，这个世界是看眼前的荣华的，这个世界是求取制高点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愿意效法这位基督，能够降卑，能够谦卑，能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在他里面得着真正的升高、真正的喜乐和荣耀。哈。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苦楚，尝尽忧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来不是高头大马，而是骑着驴驹。他的家庭不是仅于一时，而是平民百姓哈。他在遭受逼迫的时候，他没有指挥天使天君，而是宁愿忍辱被定哈。他来的时候不是英俊潇洒，而是没有加行美容。他不是万众瞩目，而是被藐视、被厌弃。他没有一帆风顺，而是生下来就开始受苦、尝尽忧患。所以，真正的君王不是维护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你在认同什么？你在认同什么？你羡慕的是马斯克？你羡慕的还是降卑的君王耶稣基督，或者说千千万的为主而殉道的那些忠心的仆人。你看这个世界是水往高处走，人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还是说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也就是所谓路德所说的，马丁路德所说的，到底你的神学是荣耀神学还是十字架神学？荣耀神学实际上就是成功神学哈。荣耀神学的代表不是世界，是罗马天主教。十架神学，如果你跟随基督，没有被挑战，没有痛苦，没有流泪，没有更多的艰难，你可能跟随的不是基督。我们可能我们的软弱常常带领我们随从这个世界去逃避苦难啊。当然，我们不是自找苦吃啊，但是我们有没有为着神的缘故，有没有为着不断的荣耀神的缘故，宁愿受苦，宁愿受屈，宁愿被鄙视，哪怕他是你身边至亲的那一位？实际上，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来的教会，往往给我们压力最大的其实不是逼迫啊，政府逼迫你，大部分人甚至不会遭遇啊，但是你身边的家人这种鄙视你信主了。你成了废人一个啊！ 哦，父母要催婚啊，哦，然后只要你有点不满，都说是因为你信主了啊，你要证明给他看，你要证明，哎呀，其实我们教会还是有很多有钱人的啊，哦，你看孙中山对吧？你看蒋介石，不要这样哈，他们并不一定真正能够代表啊真正的圣徒哈，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些的劝勉哈。你是否真正的活在上帝面前？来到教会并不意味着你在神的面前，你勤读圣经也不代表你来到上帝面前，而是说你要真的把你的生命，把你这个真人去掉你所有的面具和伪装，放在神面前，呈现你本来的样子。我是一个罪人，可怜我吧！你不糟透我的心，他并不轻看。这是透过基督的道路来到神的面前。你什么眼光看教会、看基督徒、看讲道？啊，还煞有介事的，好正式啊！自欺欺人，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逼迫耶稣基督的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的讥诮。你的神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在讥诮教会，在看待我们的信仰？这个世界是金钱和拳头说了算的，但是。我们要看米迦的结局哈，最后是荒芜一片。你是继续活在第一亚当里，还是活在第二亚当里？我们不要忘记，米迦不是外邦人，米迦是圣约群体当中的一员，而且他最靠近属灵的中心。所以最危险的属灵危机是在最敬虔的教会当中的。在国内，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在家教育的孩子，而且他们家。他常年住在一个圣经学院里面，他们家是一个大宅院，一部分是给圣经学院做的用的。这个孩子面对人生的抉择啊，犹豫不定啊，他的父母就带着他到了南京跟我们见面，我就带着他在小区私下聊天，语出惊人啊。这个孩子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权力说了算的，在社会上混要靠关系的。这是基督徒吗？这是在圣经学院长大的吗？这是在家教育啊！在家教育不都是一条荣耀的道路吗？在家教育不是免死牌，照样可以培养出卖主求荣的人。就像米迦在大卫身边又怎么样呢？你必须面对上帝，你也必须带领你的孩子真实的面对上帝。你有外在的关系，可能没有内在的实质。你有宗教的特权，却没有信仰的生命啊！你看上去很丰富、很富足，实际上你里面充满了捆绑。我最近也招，我们也接触一家基督徒哈，他们说他们来到美国非常感恩，我得到了自由啊。跟他聊天发现他不明白什么叫自由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基督里的自由，他某种程度上已经把美国当天国了。实际上，这是更深的遮蔽啊！来到美国，使你更远离福音啊！实际上，美国给不了你自由，中国也给不了你自由啊！真自由是美国给不了，中国挡不住的。只要你在基督里，所以不是美国还是中国，乃是天国哈！你是否真正的活在天国？面对这样一个天国之君，去掉你的骄傲，去掉你脸上的帕子。求神开你的眼，真正认识神，也真正认识人，看到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有属灵的事实存在，看到这个世界终究上帝要来审判哈，所以给予属灵的解读不是一种自表谦卑，乃是一种更真实的透视。你要看到真荣耀，你才能够真谦卑。你要看到真上帝，你才能够真喜乐。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活在基督里，活在神的国，活在与基督的联合里，不要再继续活在世界和自我的欲望、骄傲、盲目与悖逆里，活在人前，追求人的荣耀，最终什么都得不到，你的人生如吃灰一般。活在神的面前，追求神的荣耀，你此刻就能。得到当下的喜乐，也可得到那应许当中，而且是真实无比的永恒的福乐。这是唯一真实的人生。 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和玩法。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特别的感恩，感谢你，也借着大卫迎约柜进耶路撒冷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人心的这个真相。我们或许都可以口称阿爸父，但是我们是否真的以天父为父？是否真的活在神的面前？还是活在世界的眼光和虚谎当中？我们自己知道，你也知道。愿我们不要像米迦那样站在窗户上居身事外，正傲慢的心里充满了鄙视的看待神的国以及神的道。愿我们真的看到真正的荣耀在你的国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的话语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被羞辱，他降卑来到世间，被嗤笑，被撇弃，他恰恰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傲慢的却又愚昧的人啊！你愿意给我们珍惜了跟荣耀、真富足、真正结果子的生命，也愿主真的能够开启我们在座每一位，包括小朋友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我们就万分喜乐，如大卫那样雀跃在你的面前，每天。活着都是奔向永恒的路途，求主怜悯赐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